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几乎同时袭击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并在所有层面上令人类发展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来说，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所遇到的最严峻的危机。但这场危机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人类去思考造成疾病大流行的根本原因，同时也促使各国政府打破以往的复苏，采取一些在常态下不会采取的政策。如果这些政策得当且具有前瞻性，将会成为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帮助人们摒弃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走向可持续的美好未来。就此话题，联合国新闻日前采访了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支柱局局长徐浩良，请听黄丽莹的报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从事发展的全球网络，它倡导变革，并为各国提供知识、经验和资源，帮助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开发署在166个国家进行发展援助，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帮助各国应对其面临的全球性的以及国内的发展挑战。该署最近发表了一个题为《超越复苏，走向2030》的报告，对各国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促进复苏的政策选择提供了建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开发计划署政策和方案支柱局局长徐浩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大流行对人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这2019冠状病毒给那个全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之大，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很多统计数据我们都已经知道了。21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受到影响，将近1200万的人已经受到病毒的感染，53万的人已经因病死亡，这个影响非常之大。它的造成的因素和我们平时就说在过去几十年对那个发展的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的不重视，我觉得影响非常之大，联系非常直接。就是说冠状病毒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畜共患病，那么它的传播，它的根本的原因，对吧，是因为就是说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生态恶化的加剧，土地退化，对吧，土地资源退化，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加剧，这些对生态环境的不重视，不尊敬和不重视，实际上是降低了这样人畜呢共患病它的传播的门槛，使得就是这样的病毒有了产生和巨快这巨大的传播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对过去的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重视的话，这种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门槛会不断的降低，类似这样的疫情可能还会不断的发生。
徐浩良表示，2019冠状病毒病集中揭示了环境健康和经济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共生性和各自的脆弱性。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是由医疗卫生一个疾病所引起的一个危机，全球性的危机，它已经转化成一个发展中的危机。因为它影响的模式，它传播的模式，它造成的后果，它是连续性的一个，它是卫生的一个疾病的开始，但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性，所以它就导致一系列的经济后果，包括那个生产的中断，包括经济活动的中断，对吧，包括社会活动的中断，对吧，导致公司裁员，生产交易成本增加，国际供应链甚至价值链的中断和那个缩减，对吧，包括教育中断，社会矛盾的加剧等等等等，对吧。疫情它的一个对我们发展上的模式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能够应对，从一个看似单一的一个危机到一个涉及全社会整个我们人类生活所有领域的这样一个危机，这样的应对能力，以后现在怎么应对，以后怎么应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根据世界银行今年6月份的估计，由于内需、供应链、贸易与金融交易严重中断，预计发达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活动可能缩水 7%， 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收缩 2.5%， 亿万人可能将陷入极端贫困。徐浩良表示，这场健康和经济双重危机对人类发展事业带来了巨大挑战。
这个疫情是过去30年当中第一次让人类发展这样一个趋势受到了挑战，而且是从过去30年一直是不断上升的趋势，第一次回到了一个倒退的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过去30年一直发布一个人类发展报告，其中包括一个人类发展指数。那么这个人类发展指数，我们从趋势上可以来看到，今年第一次这个全球人类发展指数出现了下降，对吧？因为就是很多学生不能够继续受到教育，对吧？4亿的工作岗位受到影响，等等等等，对吧？因为各种原因，对吧？他收入受到影响，教育受到影响，对吧？健康指标受到影响。
徐浩良曾经长期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并担任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局长，因此非常熟悉亚太国家的情况，更关心这些国家在大流行中的处境。
因为亚太地区它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也是服务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那么在这些服务业和制造业受到影响之后，它就导致这些产业的大量的裁员，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对吧？那么在这些产业受到影响同时，旅游业也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对吧？因为很多亚太地区它是旅游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而且很多国家实际上它旅游业是一些国家的单一的收入来源，包括航空业，包括酒店业，对吧？包括当地的供应链，对吧？给这些旅游企业提供供应的一些产业都受到影响，甚至在破产的边缘，对吧？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或者微小企业受到的影响也很大，把这些脆弱的人群把推向贫困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对吧？因为在亚太地区它的中小企业占企业的大部分，另外就是说中小企业和所谓非正式的非正规的就业吧，对吧？占到事业部门工作总数2/3以上，所以亚太地区就是说它对就是说普通老百姓的冲击实际上是非常之大的。
中文中危机二字的组成耐人寻味，危代表着危险，但机则象征着机会，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同时存在。徐浩良表示，当前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样利用好危机中蕴藏着的机会，做出一些能够对发展趋势有正面影响的决定。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危机，要认真的反思一下是什么就是说导致了这样一个危机，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每年比如说有相当于法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面积的森林，原始森林每年都在被毁掉，对吧？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它一个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动物生存的空间会受到压缩，迫使就是说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病情的就是这种病毒的转换，你如果生态环境不保存好的话，那水资源会受到影响，土的资源会受到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会受到影响，等等等等，对吧？所以我们所有的国家必须要认识到生态的不平衡不可持续性必然造成对这整个其他的发展领域也造成严重的影响。
除了环境的可持续性之外，新冠大流行的影响严重地撞击着人类社会的所有经纬，其他任何的薄弱环节都暴露无遗。徐浩良表示，这些薄弱之处也正是具有前瞻性的应对政策应当着力的地方。他指出，恰当的政策将成为推动各国乃至全球应对此次危机迈向可持续发展的转折点。
贫穷国家里面比较富裕的人口或最贫困的人口，他都受到呢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非常大的冲击。那么这对决策来他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会有很多新的就是不确定因素，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决策怎么做，对吧？你是考虑期的或者少部分人的利益，还是考虑长期的国家的利益，对吧？这整个甚至全球它的利益，怎么样能够利用这样化解现在的风险，避免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产生，对吧？解决现有的系统当中的一些垄断，对吧？垄断形象供应链怎么样能够变得更加有效，对吧？有一定的储备能力，而不是作为它的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出发点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觉得都是就是说也给我们将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
开发署在《超越复苏，走向2030》报告中确定了七个转折点，其中包括四个重要领域：加强治理，建立新的社会契约，扩大社会保护，根除不平等，建设绿色经济，重新平衡自然、气候与经济，数字化颠覆与创新。徐浩良解释了新冠大流行之后，人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契约。
所谓社会契约，对吧？就是政府，对吧？对这个国家的公民有怎么样一个责任，对吧？国家的公民对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又有一个怎么样的贡献和责任，对吧？那么像现在这个，比如社会保障的问题，现在危机发生了，政府怎么样来满足很多老百姓他那个对生存的那个需求，对吧？那么社会保障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对吧？前谈到的一些不可能讨论的问题，比如说那个最低收入保障，对吧？怎么样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以前啊作为一个政策问题来讲，大家都要避免讨论的一个问题，能够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对吧？这次危机让一亿的人口退回到那个最低贫困线下面，对吧？这个社会契约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对吧？那么如果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我觉得对将来的发展也会有影响，对吧？另外比如说社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对吧？只是少数人得益的话，它毕竟是不平衡不稳定，对吧？那么利用这个危机在将来发展的政策的制定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保证就是说这发展的包容性，那包括性平等，我们是妇女在这个疫情当中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很多的，第一线的那个工作人员都是妇女，对吧？但是妇女家庭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现在在居家办公的情况下，所以妇女来讲她的那个工作量又增加很多的。另外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正式性的工作占经济总量的那个体量是非常之大的，那其实非正式经济体里面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都是妇女。那么在我们将来政策的中，怎么样能够把那个包容性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考虑，对吧？也是我们所谓复苏之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
超越复苏走向2030报告指出，今天的科学的可持续的决策可能会成为一个转折点，让我们的生活和地球从此走向美好未来的发展模式。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前瞻式反应可以终结这样一个时代，所生产的食物有三分之一被浪费，而同时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在忍受饥饿。补贴化石燃料的支出可能是可再生能源的十倍，还有20多亿人生活在脆弱冲突和暴力之中。徐浩良强调，前瞻式的应对策略可以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
如果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把我刚才讲的一些就是所谓那个一些转折点能够用好的话，对吧？包括确实增强那个社会契约，对吧？把那个以人为本，对吧？把所有的发展确实以人为本这样一个基础，对吧？包括进行能力建设，对吧？以健康为焦点，然后解决一些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保持气候变化的应对，对吧？包括保持就是说那个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说那个可持续性，对吧？怎么样把那个增长可循的增长和碳排放以及不可持续的那消费的生产结构能够脱钩，对吧？要考虑这样的因素，包括我刚才讲的多元性，对吧？包括我刚才讲的一些那数字的那个发展的机会，对吧？还有和平进程，对吧？把和平，对吧？能够来我们共同合作构造抗击灾难和那个冲突的这样有韧性的共同协调，共同来全球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将来的复苏还是很有希望。
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